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首先请听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通知。飞天大学音乐系招生从即日起开始报名，2015年6月11日、12日面试，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优先，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也可以。音乐系招生要求：一、专业要求，专业要求达到音乐学院学前水平，身体健康。二、招收项目：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长笛、竖琴、双簧管、八松管、小号、圆号、长号、低音长号、二胡、琵琶。三、报名资料要求：一、报名者需提供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及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性别、年龄、生日、籍贯、身高、体重、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近照，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三、录像要求，报名时需提供近期演奏录像。海外报名学生可将录像放在网站上，将链接寄给我们。中国大陆报名学生寄录像时，请勿通过破网软件直接邮寄。四、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审核，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2周左右收到回信，初选未通过者未按要求提供报名材料、材料不全或不属实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回复。五、报名者可先通过网络报名，初选通过者由纽约飞天大学安排面试。联系电话：845-551-7104。海外报名电子信箱：admission@飞天academy.org。大陆报名电子信箱：飞天@明慧.org。飞天大学，2015年2月8日。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2015年1月22号，乌克兰克拉马托尔斯科市首次举办为期3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 当地博物馆馆长叶琳娜·沃尔罗娃及文化旅游局局长奥利卡·巴尔维诺克在开幕式上致辞。该市的主流媒体、电视台及网媒都配以大幅图片、美展海报，相继报道美展在全球举办的近况、美展艺术家的遭遇，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在克拉玛托尔斯科新闻网的报道中，记者写道，画展深深打动了人的心灵，同时也为人类生命打开了他们的内在精神，以及违反原则后所招致的灾难和悲剧。在 Papos TV 网的报道中说，真善忍国际美展于2008年在乌克兰举办至今，画的情节表现的是人类生命寻找的真正意义以及善恶的根源，画的内涵富有感召慈悲、怜悯和忍耐。我们希望美展能促进推动社会精神道德的回升，也坚信这些画的力量能够唤醒人善良的一面。
德国南部最大城市慕尼黑橙色画廊一月初举办为期10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展现的真善忍内涵让观众内心受到震撼，也让他们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和惨烈程度。德国50至80年代知名导演沃纳·乌兹克拉克和太太参加了开幕式。乌兹克拉克先生认为，画作体现了法轮功学员的精神，也让人们了解到中共为何迫害。乌兹克拉克太太观看完画展之后说，如果没有看画展，自己无法想象到迫害的严酷程度。中共要扼杀人类的灵魂，人们只是听到了中国人权状况不好，但不知道又这么糟糕。Verena Freya 女士是一位教师，她留言道，美展让我思考关于生命的问题，尤其是生命的意义，还没有任何一个展览对我有如此的触动。
2015年2月5号，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议员克劳斯·布赫讷先生再次透过脸书公开谴责中共当局迫害黑龙江省建三江事件中的法轮功学员。为进一步营救建三江事件中的法轮功学员，布赫讷议员在欧洲议会发起了一项联署行动，20多位来自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外事委员会等的议员参与。2月3号，这20多位议员分别致信中共驻德国大使馆大使史明德、中共人大委员长张德江、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黑龙江省省委书记王宪奎、黑龙江省610办公室主任顾松海、黑龙江省高级法院院长张树元、建三江农垦法院院长傅文，提出以下要求：一、立即释放建三江事件中被关押迫害至今的4位法轮功学员石梦文、王艳新、李桂芳和孟凡丽；二、保证这4位法轮功学员、其家人及辩护律师在中国的人身自由与安全；三、不允许吊销其辩护律师的律师职业资格；四、立即无条件释放黑龙江省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五、建三江农垦法院的非法庭审作出的判决无效；六、追究建三江农垦法院、建三江农垦检察院和建三江公安局的违法行为。
法轮功学员叶菊兰于2014年12月9日在上海被警察劫持，被非法关押在普陀区看守所至今。他在德国的女儿、女婿呼吁作为上海的友好城市，汉堡市政府和议员伸出援助之手，促上海当局尽快无罪放人。绿党汉堡议员卡特琳娜·费格班克女士在第一时间致信中国驻汉堡总领事馆总领事杨慧群和国务秘书，以及汉堡市政府国际事务办公厅沃夫冈·施密特，敦促其帮助营救。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佳木斯市富锦市8位法轮功学员王科平、张燕、徐万福、孙成波、李荣堂、刘宝文、李在义、傅崇斌2015年2月1号传播建三江事件真实情况，被富锦市公安局二龙山派出所警察绑架。 几日来，家属先后多次到二龙山派出所和富锦市公安局交涉，才得知八人已被非法拘留关押在富锦市拘留所。富锦市公安局拒绝给家属任何书面手续。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范丽萍和丈夫张哥于2014年10月15日被长春市绿园区公安分局和城西派出所绑架。范丽萍于第二天被迫害致死，现遗体在龙峰殡仪馆。其丈夫张哥现在仍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第二看守所。城西派出所声称，范丽萍上午因身体不适到吉大二院分院检查，期间范丽萍想逃跑，从医院三楼跳下摔死。城西派出所一度对外谎称范丽萍检查出癌症，经受不起打击，想不开就跳楼自杀。城西派出所还定了潜逃的罪名。
天津蓟县东二营乡67岁的法轮功学员孔玉翠近日被非法判刑4年半。孔玉翠2014年11月4号在上苍大吉讲真巷被绑架到蓟县看守所。蓟县国保在一周之内把孔玉翠急忙推给检察院，检察院和法院在不到一个月之内急忙在看守所内秘密开庭，并且不准家属旁听，不准家属相见，声称是对孔玉翠负责，说怕孔玉翠见到家人激动有生命危险，可见孔玉翠身体状况不佳。
今年66岁的重庆法轮功学员周笃伦被关押在重庆永川监狱12监区，在那里遭受严重迫害，身体与精神的承受能力几乎达到极限，现在他面黄肌瘦，身体几乎脱形。周笃伦老人每天被强制坐小凳做奴工，受体罚约20个小时，监狱剥夺他的睡眠，强迫他凌晨2-3点睡觉，5点钟起床，只准他睡2-3个小时。监狱吃不饱，使他长期在饥饿中受煎熬。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台湾第12届法轮大法大专学生研习营于2015年2月3号至6号在台湾中兴大学举办。120位来自台湾各地的青年学子通过学练法轮功功法、戏剧、演讲、团康游戏、音乐会等一系列活动，近距离接触法轮功学员，亲身感受和了解到真善忍的美好。念大一的李世杰经由学长的推荐而来参加，他表示听了无数场的演讲以及戏剧表演，还有每天的练功，我觉得法轮功的真谛、真善忍和向内找是真正的好。他觉得真善忍和向内找的要求是让人从生活中小的地方开始做起，让自己变得更好。营队活动活泼紧凑，富有内涵，让参加的人员感到收获满满，纷纷表示不虚此行。有的迫不及待地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有的人觉得这么好的功法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读大三的黄振杰小时候跟着家人学练过法轮功，但后来断断续续地没再坚持学练，他现在急切地要重新开始学练，借着参加这次营队和过往的自己做个诀别，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
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2015年1月30日至2月1日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中心的九屋大通公园附近告诉世人法轮功真相，3天内有100多位中国人做了3推。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警察绑架好人，邻里制止恶行。2014年12月24号，安徽省阜阳市恶警企图劫持老年法轮功学员王学斌未遂。绑架案发生当时人越聚越多，交通受堵，邻里指责 不得已，这伙恶警灰溜溜地走了，王学斌平安回到家中。这起绑架事件原来是由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政法委书记610主任梅岗的指使。梅岗一直为江泽民集团卖命，使颍州区成为中共在阜阳迫害法轮功学员重灾区。王学斌78岁，是当地公认的好人。他家门口有条路坑坑洼洼，每逢下雨积水较深，给过往行人造成不少麻烦。王学斌就从远处挑来碎砖烂瓦，把凹凸不平的路铺平。平时只要亲戚、邻居、朋友谁有困难，他都伸出援助之手。2014年12月18号下午，善良的王学斌找到梅岗讲真相，并且要求释放法轮功学员范文芳和张素云。梅当时表现得很热情，王学斌离开时，梅还送出很远。不料不到一个星期，12月24号上午，梅岗就指使颍州区公安分局、三岔路口派出所、居委会等十几人到王学斌家抄家。最后多人把王学斌从2楼抬到楼下，塞进警车。王学斌奋力挣扎，又从警车上下来，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梅岗面善心恶，专害好人，这都是梅岗教干的。这时围上来很多街坊邻居，很多人都知道王学斌练法轮功，做了很多好事。加之人越聚越多，交通受堵，在大家的一片指责中，这伙恶人灰溜溜地开着警车走了，王学斌平安地回到家中。
律师为法轮功无罪辩护，公诉人无异议。2015年2月5日下午2点多，大庆让胡路区法院第四次对年近古稀的法轮功学员赵成孝、高秀兰夫妇非法开庭。律师发表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意见后，法官问公诉人有无异议，公诉人回答无异议。法庭上，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大意是发了3份法轮功宣传品被当场抓获，在家里搜出电脑、光盘70多个，法轮功传单300份，法轮大法好印章几个等等，以此指控犯罪，建议法官判刑。律师从法律角度阐明，国家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法轮功自愿自觉修炼，来去自由，提倡做好事，积德行善，努力做到真善人。应该说与邪教、邪教组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赵成孝修炼法轮功也并没有利用邪教组织，完全属于个体私生活范畴。客观上，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无论体力、智力还是能力亦或权力，都不可能干扰、阻挠、破坏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要求法官无罪释放他的当事人。高秀兰没有聘请律师，他在自行辩护和做最后陈述时强调，法轮功不是邪教，那是江泽民的信口雌黄。法轮功给了我健康的身体，教人做好人，凡事为别人着想。世界各地都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法轮功没有组织，来去自由，也没有人给我们资助和发工资，完全都是用我们自己的合法收入在做。在我家搜走的电脑等物品都是自己花钱买的，不是犯罪证据。神韵晚会光盘是弘扬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高秀兰陈述后，法官一再表示，我听明白了，你的观点是法轮功不是邪教。赵成孝也提醒法官，大意是中共规定了公检法办案终身制，希望他们要为自己留后路，不要制造冤案。50多位亲友参加了旁听，庭审就这样在比较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了。法官没有宣布结果，但所有在场的人心里都明白了。
强加罪名，公诉人逻辑混乱。济南市历城区法院2015年2月3号上午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林小燕和刘新梅。两位辩护律师在庭上有力地阐述了修炼法轮功合法，练法轮功无罪，而公诉人则逻辑非常混乱，一边承认学法轮功无罪，一边又以宣传法轮功之名欲将两位法轮功学员判罪，令法官也理屈低头，草草宣布休庭。 当日上午，历城区法院大门门里门外都安排了警察和便衣。亲属进入法庭后发现，十多个便衣已经坐满了旁听席，都带着手机。公诉人照本宣科，罗列的所谓证据都只能证明当事人是学法轮功的。控方出具的所谓证据鉴定书是出自不是鉴定机构的济南市公安局610大队，律师当即指出没有效力。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法官几乎一直低着头，声音很小，以致两位学员经常问法官：“你说什么？”一边是理屈的法官，一边是理直气壮、声音洪亮的律师，这到底是谁在审谁呢？2013年12月31号晚，法轮功学员林小燕、刘新梅、柴迪云、徐延江在历城区重工镇附近一条道路两旁悬挂“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全球公审江泽民”等真相条幅。重工派出所以摄像头拍下为由，2014年1月18号绑架四人。之后接近一年的时间里，历城区公安国保先后两次被检察院退回案件，但在610的唆使下，2014年11月21号第三次将重新编造的证据送到历城区检察院。
与辽宁沈阳答语音真相的同修交流。2015年1月25日下午5点40分左右接了一个电话，手机显示是辽宁沈阳打来的，我接听是语音真相电话，但是噪音非常大，根本听不清真相的内容。因为我也是刚刚学打全自动语音真相电话的，所以知道是同修为了救度众生打来的。我能感受到同修为救人而付出的心，同时又由于噪音太大，听不清真相内容感到惋惜。为此，我想与同修交流。打语音真相电话的同修也许是和我一样的新手，可能事先没有检查语音效果，或者是懂技术的同修没有来得及告诉同修如何检查，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这才会出现语音效果不好的现象吧。为了更好的讲真相救人，我们新手在用心学技术，懂技术的同修和新手多沟通交流经验，使讲真相的效果更好，让有缘人能清楚地听到真相，了解真相，选择生命美好的未来。延边的大法弟子的一点想法，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关于同修间团年的问题，新年到了，我们地区的同修又在准备要团年了。这种团年的具体安排是，把本地同修邀约到一起，少的六七十人，多的一两百人，选定某个度假村或农家乐包场，上午和下午学法交流，大部分时间是交流，但发言内容很少审稿，几个主持人发言或者是随机发言，中午和晚上则是聚餐，吃的基本是大鱼大肉，钱则由参与的每个同修分摊。个人觉得这种方式不妥当，心得交流会不要搞得像常人似的走形式、图闹热，并且发言交流都应该严肃谨慎，开会之前应该审稿。还有，交流会不应该搞成聚餐会，不必大鱼大肉。每个人在家吃了饭去不行吗？即使午饭确实不能避免，也应该简朴为主，能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不能铺张浪费。最后，一两百人聚在一起，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啊。现今大陆法轮功学员还在受迫害期间，注意安全不是错。有的地区甚至一年搞几次这种大聚餐，有同修提出过意见也不听。希望同修切磋交流，如何能够扬长避短。
严正声明，本周32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8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的老百姓挨家挨户发资料。河北昌黎来稿，去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到农村讲真相。快到中午时，到了一位农户家，我们给女主人讲法轮功好，讲退出中共组织保平安。我们告诉她，法轮大法教人向善，能祛病健身。我们还讲了中共的腐败，中共迫害大法，倒行逆施，现在天要灭他了，一定要声明退出中共的相关组织，能保平安。女主人都听明白了，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回来的路上，我发现真相资料袋忘拿了，丢在了他家。隔两天后，我们到他家去取，男主人在家，他对我们说，我看了这些真相册子，我知道了这是救人的，我就把袋子里装的12本真相册子挨家挨户的送到同村人家了，让乡亲们看看。我听后感动不已，说谢谢您，可是积了大德了，这是在救人呢。老人说，你们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真相册子上说的都是真话，共产党说的好听，不办人事儿，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我问，您是党员吗？他说是，可是多年不交党费了。我说，那您就从心里把它退掉吧。他说，听你的，不要他了。他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组织。我们把大法真相护身符送给了他，他高兴地装在了衣服口袋里。我们看到他家电子表上的毛毛头像，他也认识到这个东西是毒害中国人的罪魁祸首，家里有他不会吉利，就把他处理掉了。
警察也要真相台立。大陆来稿，一天下午3点左右，一位中年女性法轮功学员在人行横道上给爷孙俩讲真相，老爷子翻着印有法轮大法好的台历说，我回家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时迎面开来一辆摩托车，直冲着法轮功学员就过来了。车上的小伙子大声说，给我一本，随后把真相台历很快放到摩托车的后包厢里。小伙子一边吊车往回走，一边说，你们发的时候注意点，这几天对你们指导员所长让给你们拍照，我不管，你们要注意点。
原心与因果。迫害好人，上海提篮桥监狱恶报频频。明慧网通讯员上海报道，目前上海提篮桥监狱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和包家罪犯恶报不断，尤其在第7监区，接连有3个狱警被查出绝症，另有6个罪犯身体异常或病因不明。2014年，7监区狱警张科达被查出肺癌，7监区狱警池勇也被查出癌症。7监区狱警孙永明曾经负责看管迫害长期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熊文琪，2014年被查出胃癌，送入医院，不到一个星期即死亡。7监区另一个狱警吴国强专管夜间执勤，对恶犯们晚上殴打法轮功学员、不让法轮功学员睡觉的恶行，睁一眼闭一眼，放纵隐瞒不报。2014年10月左右，其唯一的30岁未婚儿子，原上海武警总队特警，在外下海经商，过节游玩时突然不省人事，昏倒在海边，被海水窒息而死。更离奇的是，7监区一名包家犯是杀人死缓犯，在一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前1个月，突然吃不下饭，吃啥吐啥，送入监狱医院后被查出胃癌，1个星期即死亡。其家人向监狱当局吵闹，认为1个月前接见时人还好好的，没几天人突然骨瘦如柴而亡，要向当局讨说法。7监区的囚犯也议论纷纷，流传该犯是迫害法轮功学员所致。更巧的是，该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跨出提篮桥监狱的当天，该犯的家人及大批7监区狱警同时在上海火葬场举行该恶犯的追悼大会。 七监区包家反徐文林目前在一监区，殴打法轮功学员后，两个手臂抬起来很困难。他自己也讲，两手臂出问题了。七监区包家反李一与徐文林一起打法轮功学员周兵，得了心脏病，住了好几次医院。七监区包家反沈建新是杀人分尸犯，原本身体非常健壮，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身上长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块，查不出原因。七监区医务犯陈永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肛门肠道里生东西，流脓及血，白天也会流出大便，收不住，不得不住院开刀。在历史上，七监区曾经是整个提篮桥监狱出名的镇压反革命中队，在其顶楼还有天牢。如今迫害法轮功学员，采用不转化就天天殴打，不转化就不让睡觉，坐老虎凳，坐线圈椅子，睡觉或坐得不端正就用针猛扎，撬开嘴巴，野蛮灌食等残忍手段。有许多法轮功学员，如周斌、华仁发、李岩等，都被这样迫害过。法轮功学员按真善人做好人，迫害好人者必遭恶报。
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孙子。我是四川一小镇上的居民，在镇上做生意谋生，我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不仅对修炼人去病健身有奇效，对相信大法好的人也有福报。2014年12月28号早上，大雾弥漫，我去打开店铺的门，接到媳妇的电话，说3岁半的小孙子跟着我出来了。我回头一看，孙子在马路对面，已经从街边踏到大马路边了，想要过来。这时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孙子过马路太危险了，我立刻大声喝住他不要动，叫他等奶奶过来接。一阵车流过去，我过去接孙子，谁知一辆摩托车疾驶而来，从孙子身边擦身而过，挂住孙子的衣服，把孙子甩脱出去1丈多远，猛地摔到地上，孙子四脚朝天，后脑着地。我抱起大哭的孩子说没事，司机吓坏了，忙叫我儿媳把孙子送到医院检查。儿媳妇带着孩子到医学院专门做了脑部检查，真的一点事儿没有。医生问孙子哪儿不舒服，头还疼不疼，孙子说不疼。他十分纯真地对医生说，师父叫勇敢点，快起来，没事儿。回到家，孙子又重复对我们说，师父叫勇敢点，快起来，没事儿。我修炼法轮大法，孙子来到大法弟子的家是有福气的，我从小就给他带上写有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他也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在危难时孙子得到了大法师尊的保护。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用身份证迫害法轮功学员是违法行为。近年来，全国各地发生多起警察利用查验身份证绑架、骚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这类迫害主要发生在法轮功学员乘坐火车和宾馆住宿的时候。曾经遭到类似骚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可以考虑运用有关法律规定维护自己的权利，起诉有关单位和部门。首先可以利用行政诉讼法控告制作身份证的当地公安局在制作身份证时的违法行为，其次可以控告各地火车站工作人员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当然，在法轮功学员身份证上做特殊标记，铁路系统的身份证检验系统都是恶党在全国统一实施的。公安部门在制作身份证时，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证里面加入了特殊标记，违反身份证法的法定记载事项。火车站将公民验票身份信息违法传递给公安系统报警，违反身份证法。铁路验票人员及系统制作人员涉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一、铁路部门核对居民身份证件没有法律依据，警方违法将铁路检票系统与公安人口查询系统连接在一起， 火车站铁路验票系统显示出乘客法轮功修炼者身份信息，因其信仰而报警是对公民的歧视，导致公民人身权利的侵犯。二，警方人口查询系统不应将录入乘客的信仰法轮功信息即被非法判处刑罚信息与身份证的正常使用相连，违反身份证法第14条身份证法定记载的项目，违法记载公民个人信仰信息并加以歧视的进行报警。三，铁路检票系统不应读取公民的个人信息，违反身份证法第19条泄露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依法要追究法律责任。四，铁路警察仅仅应身份证系统报警，便在未出示工作证件、未说明理由、未出示传唤手续及检查证件的情况下，对乘客的人身及随身物品进行检查，涉嫌非法搜查罪。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环境宽松更应珍惜大法。很多被非法关押过的同修都有这样的体会，被关押在黑窝中时才认识到自己平时法学得不够，才认识到法的珍贵。我被非法关押了8年，曾经有5年多时间见不到大法资料，那时才后悔自己平时法学得太少，恨自己没有多些背法。在见不到大法资料的5年中，我就靠回忆自己平时会背的大法内容，哪怕能回忆起大法书中的一句话，都觉得是珍贵的。我把自己回忆起的大法内容写下来，大约有50000字，每日在心里过一遍，就这样度过了5年。那时对大法渴求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心想，只要让我再看一遍全套大法书，哪怕付出生命我都无怨无悔。当然这种念头也不全是正念，但当时对大法渴求的心情的确如此。后来师父见我对大法如此渴求，安排同修传给我电子书。在黑窝中的后2年多时间，我每天学法近10个小时。回到宽松的环境中，书也不缺了，反倒不珍惜时间学法了，人心泛滥起来，懒散甚至麻木，今天少学一点，明天忙于常人的事，后天上网又用大量的时间浏览关于常人社会的内容，没有了在黑窝中那种对法渴求的心情。在常人中也许是有这样的心态，有了得到了就不珍惜了，这是在常人中也是变异观念的体现。在各地讲法3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有学员问师父，怎么才能修成这种对法的无比坚定之心？师父讲，而大法弟子的正信，那是神的状态，那是对真理的礼物而造成的，是修好的一面的神的状态，绝不是什么外在因素能起作用的。不是为了坚信而坚信，为了坚定而坚定是做不到的。师父又说，学员都是从法理的认识上升华上来的，才能够变得更精进，才能够对法那么样坚定啊。这不是外在的因素， 也不是想什么办法能够达到的。我认识到，大法弟子对大法的珍惜是源于对大法从理性上的认识升华后，那种明法理后的精进，绝不能受常人任何败坏观念的影响。珍惜大法与大法书紧缺，和大法弟子所处环境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只有从理性上真正明白大法的内涵，才能做到，不管环境和外力因素如何改变，而精进的意志永不减。想想密勒日巴佛当年得法后，不管在环境恶劣的山洞中，还是在其他地方，修炼的心、精进的心永不变。一个生命今生今世能够走入大法，真是太幸运了。不管环境如何改变，不管外界的任何因素如何改变，我们兼修大法，救度众生的心永不变。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标语要顾及世人的感受。昨天下午，我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途中经过了高架水泥桥路段，桥的下面与支柱都做了表面处理，并涂上了米黄色的漆，看上去很好看。我俩发现，有的方形支柱靠人行道一侧写上黑色“法轮大法好”标语，每隔两三个就有其真相标语，但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字迹潦草凌乱，前边的法字如果单拿出来的话很难辨认。这样的真相标语在早期真相空白的地区可能起到一点作用，但这些年来，这里的大法弟子把法轮大法好几乎告诉了所有的人，让人家怎么看大法弟子呀？真相标语是救度众生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很重要，我们大法弟子必须要做好。为此，无论是写或是贴真相标语时，一定要注意。建议选择位置上要尽量选择来往通过的行人较多、位置明显明亮开阔之处，字迹也很重要，宋体仿宋体最好是隶书，字迹尽量工整整齐、均匀对称，不可潦草，这样才能使过往有缘的行人不但能得到救度，也会给所在环境带来美感。如果字迹潦草凌乱，就会使过往的行人心里产生反感，就很难去体会标语的内涵了，从而就达不到救度众生的目的。去年一同修还对我说，若把真相小贴粘在人行道上行不行？我肯定地说不行。你自己都不重视它，还能起救度众生的作用吗？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样不但不能达到救度众生的目的，无意中谁踩上谁就会对大法犯了罪，那你是做好事还是在做坏事呢？还有人将真相小贴粘在厕所里，连常人都知道这是最肮脏的地方，这么做不合适的。真相小贴看似虽小，但是却能起到救度众生的大作用，不神圣吗？师尊亲自做神韵，把神韵推至天下第一秀，得到全世界人们的认可，其目的是更有效的大面积的救度众生，同时给大法弟子做出榜样。正实法的事情要做就一定要做好，现在已处于正法最后阶段，所以大法弟子一定要尽量的把救度众生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完美才行。其实只要我们稍一注意，就会做得很好的，因为正法已走过16个年头，大法弟子已经锻炼成熟了。
下面请听山东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面讲真相中的几个常见问题。以前我用手机发短信采信，面对面发光盘讲真相劝三退，后来由于短信采信经常受拦截，现在改为用手机拨打语音电话，只要有听完真相电话的就直接问是否做了三退，如果没有做就给起个化名帮助做三退，或直接拨号劝其三退。面对面讲真相发光盘效果都还挺好，人们基本都能明白真相，接受光盘并三退。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各种执着心，保护自己的维斯的帕心，并且将其去掉。常人社会就是一个大的修炼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讲一下我是怎么面对的。一，法轮功好，强身健体，好就在家里练，为什么搞政治叫人三退？我会告诉他，共产党从1949年建政至今，运动不断，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大学生，1999年又犯天法，迫害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制造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更加残暴的是干着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在几十年政治运动中迫害死8000万无辜民众，共产党信的是违背天理的无神论，宣扬的是斗争哲学，不信善恶有报，导致人类道德水准下滑，使人良知尽失，无恶不作。今天人的这个道德水准就是他一次次的运动摧毁了我们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摧毁了人们的道德，现在贪污腐败横行，黄、赌、毒遍地，毒米、毒面、地沟油、毒奶粉满街都是。它是这一切灾祸的根源，是天要灭它。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了一块带字的石头，经过鉴定，是2亿多年前形成的。你想一想，2亿年前有谁会知道共产党这个组织？你可以在网上搜索藏字石，就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亡这6个大字的天然巨石。天下怎么会如此巧合？所以说一切自有天意，一个政党，一个人，无论谁违背天理做事，都要遭到惩罚的。前苏联不比中共强大，说解体就解体，共产党干的坏事最多，上天也一定不会饶过他的。上天就是借石头在转达天意，咱老百姓不是有句话叫人在做天在看，老天爷一定会保佑善良人平安的。也不是叫你去找什么组织去退，从心里退出就行，我给你起个好听的化名，一般人都会同意退的。二，某某党养着你们，给你们开工资，现在你们不愁吃不愁穿，反过来反对。我就讲，共产党他既不种地又不开工厂，既不搞教学又不搞科研，他哪来的钱给你开工资？是咱中国人从小就被这个邪灵洗脑控制奴化了，他给你灌输的都是爹亲娘亲不如党亲，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垄断了社会的一切财富，甚至人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他只不过是把咱纳税人的钱重新分配一下。你想想，如果你在家里待着，他会给你开工资吗？那些拾废品的捡菜叶的为什么不给他工资？是咱老百姓养活了他。在国外没有共产党的国家里，都相信有神佛存在，有自己的信仰，在那里和咱们干同样的工作，工资要比咱们多得多，而且税负低，福利好， 有很多国家都是免费医疗、义务教育，咱老百姓这点工资，生病能住得起医院吗？你能培养得起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吗？辛辛苦苦一辈子，又能买得起一套楼房吗？同时边讲边请师傅加持，众生明白了真相，就会说是这么个理。三，你们这又是资料又是光盘的，这些钱是哪儿来的？我会跟他讲，没有人给我们开工资，都是用我们自己的钱，省吃俭用去救人的。因为法轮功是佛法，是千载难逢、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只要真心修炼，强身健体特别有奇效。有些得了绝症，医院判了死刑，都能不治而愈，奇迹般的都好了，精神方面也会不断的提高，知道人为什么活着，怎样做个好人。我就是亲身受益者，所以想把这么好的功法告诉有缘人，希望他们也受益，来共同分享大法的美好。四，有的会说，我就信我自己，不坑人，不骗人，对得起自己良心，我早就不是团员队员了，退不退有啥用？我会告诉他，现在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大家都在随波逐流，人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人人也都是参与者。人们为了钱，为了既得利益，所以无恶不作，可以不择手段，可以强取豪夺，恨不得把别人的都占为己有，人人为敌。这一切的祸根，不就是共产党宣传的无神论，不相信善恶有报造成的？就今天人的道德水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在神佛看来都是应该淘汰的，是神佛慈悲于人，给了人最后的希望。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当初在入党团队的仪式上，曾经举着拳头发誓要为他奋斗终身，是他的接班人、后备军，这就表明是他的一员。共产党解体，不能说就共产党三个字解体了，那党团队不就是他的组成部分吗？不就是他的一份子吗？誓言是要应验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起个化名，从心里退出，不担任何风险，有个美好未来。五，对基督徒或有宗教信仰的人如何劝退？面对这样的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师父讲了，耶稣、释迦牟尼都是伟大的神，我们都是有信仰的，都是信神信佛的，都是修善做好人的。共产党是假恶斗，是无神论，他根本不相信神佛的存在。一个人不能一边信神佛，一边又加入无神论组织，这本身就是对神佛的不敬。灾难来临，神佛怎么保佑你？我不是要改变你的信仰，只是希望你退出无神论组织，平平安安地躲过大灾大难，有个好的未来。一般的都会高兴地退了，一再谢谢。六，有的会说，你们这么大热天的或大冷天的，回家看看电视，哄哄孙子多好啊，为什么出来讲这些？我会谢谢他们的好意，谢谢他们的关心。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们是修佛的，信仰真善人，修的是慈悲。你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那么多，瘟疫、地震、洪水，一会儿汽车爆炸，一会儿火车脱轨，一会儿飞机又掉下来了，出门碰上杀人砍人，回家遭到撬门抢劫了，想不到的灾难随时都会发生。你如果碰上这些灾难怎么办？我们也知道，在家喝着茶水，看看电视，哄哄孩子，风不吹，日不晒，享受天伦之乐好。因为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无私无我、 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共产党作恶多端，不可饶恕，上天要灭这个邪灵了。如果你是他的成员，就会随他遭殃。成千上万的党团队员就是他的细胞，当天要灭他时，也将随他一块儿被灭。因为你们是无辜的，我们不愿意看到你与邪灵一块儿毁灭。如果我们只顾自己保命，贪图安逸，我们良心会受到谴责，我们也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我们苦一点累一点，但看到听到一个个有缘人能明真相，远离灾难，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会很开心的。
众生罪业